课呢，我就想讲一下我在 homeschool，就是所谓跟我妈妈上学的那两年，学了6年的课程，那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学体验神奇过程？那其实非常多人会问我这件事情，然后也有很多人把这个过程神化了，他就会说，哎呀，是不是你妈给你请了很多名师啊？或者说你是不是每天在家里就学很多个很多个小时啊？其实哈，真的不是啊，真的不是。就我那几年，其实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当时的一个时间表哈。就其实我妈是一个非常不认同那种题海战术啊，学非常多小时的人，她是非常在乎效率的。所以可能正常的小朋友就是6、7点起来，然后早读，然后到可能4、5点钟才下课，而且当时还没有双减嘛，很多小朋友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在家呢，其实我妈很喜欢睡懒觉，所以我一般9点钟才起床，10点钟才开始学习，然后学到可能真的差不多4、5点就结束了。所以我的学习时间是比别人短很多的。但是呢，我在家里那几年呢，却2年学了6年的课程，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在家里学习呢，就是我总结出了我的 homeschool 最重要的5个学习思维法。那么今天呢，我想把它分享给你，希望通过这5个学习法彻底改变你对学习和对数学的一个态度。那第一点呢，就是把学习日常化，就是你要对数学有个主人公思想，大女主思想，你要把学习当做自己的事，你要像成为老板一样，就是你是学习的老板，像老板一样思考题目而不抵触数学。那我在家里学习的那段时间呢，其实是比方说我可能是9点学到4点就下课了，对吧？但是呢，我可能在晚上睡觉呢，或者晚上吃饭呢，或者跟我妈在散步的时候呢，所有的时候呢，可能我都会在思考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思考跟他的这个博弈游戏，是吧？或者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呢，我们散步的时候看到下雪了，然后听到那个广播在那里播说啊，今年下了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雪，那么呢，我妈妈她可能就会随便问你一个问题，就说，哎，那如果今年下了一个百年一遇的大雪，那么在未来100年里，再一次见到百年一遇的大雪，最有可能的是什么时候？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说，其实每个问题都是有很多假设的。那他问了这个问题以后呢，我可能呢也会直接问他说，你的假设是什么？然后妈妈可能说，那我们是假设，没有气象变化，就是没有说 global warming 啊这些，我们也假设每年下大雪的概率是一样的，是独立的啊。那么最有可能大雪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可能会边散步的时候会边想和边讨论这种事情。那么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回去今天散步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去想一下这道题哈。那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呢，你也可以看下去，如果你不想知道答案想自己想的，那么你可以跳过接下来的3分钟。好，那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道题哈。好，那如果说下一次见到百年一遇的大雪是最有可能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来讲一下这道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就设这个遇到一次百年大雪的概率为 P 哈，那这个 P 肯定是比较小的嘛，比如说会是 P 等于0.1啊，或者是0.01，就是很小的概率会出现一个百年大雪，对不对？那么如果明年会发生这个百年大雪的可能性是多少啊？那就是 P 嘛，就是0.1，对不对？啊，那不发生的概率呢，当然就是0.9啦，对吧？那如果明年不发生百年大雪，后年才发生百年大雪的，那么我们的概率会是多少呢？我们会是呢，首先明年不发生是0.9的概率，再乘以后年才发生是0.1的概率，对不对？那么算出来这个是什么？是0.09。啊，那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是大后年，那如果是大后年才出现百年一遇的大雪，那么概率会是多少呢？啊，那我们会是0.9，第一年不发生，乘以0.9，第二年也不发生，再乘以0.1，第三年才发生，大后年才发生，对吧？那这个乘出来是多少啊？那是0.081，对吗？那我们现在就关注一下这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到哈，明年发生的概率是0.1，后年发生的概率是0.09，大后年发生的概率是0.081。那我们如果去看这几个数，是不是会发现，其实明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雪反而是最有可能的？这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哈，很神奇哈。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用参数哈把它表达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第一年发生的概率是 P， 第二年呢我们就要是一减 P， 保证第一年不发生，然后才是第二年。那如此往复，到第 N 年的时候呢，就会是一减 P 的 N 次方，保证前面 N 年都没有发生过百年一遇的大雪，再乘以 P。那么也就是说呢，不管呢这个 P 是多小，不管这个 P 是0.1啊还是0.01啊， 还是0.001啊，不管这个百年一遇的大雪呢有多么的罕见，但是呢，还是明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雪更可能。那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题呢，其实有时候你换一种思维去想这道题呢，可能更多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说百年一遇的大雪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潜在的蕴含着前面若干年是不能发生的。就比方说，你要说后年发生，如果是后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雪，那就意味着明年它不能发生。所以呢，当然那个概率是越来越低的。你要保证前面那么多年都不发生，一定在很晚的一年才发生，所以这个概率是会越来越低的。也就是说呢，无论 P 多小呢，都是明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雪概率是最大的，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个就是我说的一个数学的主人公思维啊。你要把你自己的大脑想象是一个 CPU 一样的，然后你永远有一道题呢，在你这个大脑的后端，在这个 background 上面去跑。那么一样哈，这个观点就是说，主要在你生活里面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都应该放一道数学题在你的脑子里面，就像是你是大脑呢是一个CPU，然后呢，你的大脑的 background 里面呢，去一直在跑一道题。比方说，当你等不来公交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哎，这个公交车它的时间分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我每次都觉得等公交等的那么久呢？或者比方说，如果你看到今天下雨了，然后明天又不下雨了，那你可以想一想，那这一个礼拜里面，它连续下雨的概率是多少呢？下雨和下雨之间是否是独立？那这些呢，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数学思维哈，就是把数学给日常化。那么第二个对数学里面很重要的思路呢，就是用图像学习数学哈。我记得我是在8到10岁的时候学了一个大学的高数定理，叫做罗尔定理哈。那其实按理说是一个远远超纲、超越我当时学的那种内容。然后当时呢，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这个就是天才了，是不是？那天才是怎么样去学习的呢？对不对？其实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定理在这里啊，是不是看着很吓人、很恐怖，根本都不知道它每一行在讲什么的？没错哈，这个定理如果是从书面上讲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在我们在理解任何一个书本上概念的时候呢，你尽量呢去用一个图像的思维去理解。那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是比如说初高中年龄，你不一定能理解这些东西，但没关系哈，你听我把这个用图像的方式拆解给你听啊，我们就一条一条来过。那首先呢，第一条呢，这个 f(x) 呢是一个函数哈。那什么是函数呢？如果你没有学过函数呢，没有关系啊，其实函数很简单，函数呢我们可以想象呢就是一条绳子，对不对？在两点之间的一条绳子啊，你这条绳子呢可以是这样歪七扭八的，你这条绳子呢也可以是这样绷直的，对吧？在两点之间啊，你这条绳子呢也可以是这样自然下垂的，那这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函数。然后呢，我们说 AB 区间，什么是 AB 区间呢？就是两点之间，这个是 A 点，这个是 B 点。咱们就是函数在 AB 之间就是这样子的一条绳子，那 AB 之间连续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绳子，因为它是一条连续的绳子，对不对？然后在 AB 之间可导呢，这个东西设计一个比较高一点的概念，后面的课程会讲哈。那这里咱们就姑且认为呢，它就是这样的一条绳子，而且这条绳子是怎么样的？它因为是绳子嘛，是柔软的，它不会出现那种。这种哎尖尖的很尖锐的这种点哈，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这个就叫做可导。那这种情况呢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绳子是一条这样连续的，不会有这种尖尖的点出现，它也不会，因为它是条绳子，它也不会这样子，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哈，因为这种的话就是断了嘛，这也不行，这就不连续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那咱们呢就会看到呢，就是这样的这种绳子的情况。那么呢，现在是怎么样呢？这个题目这里呢，它还给了一个条件啊，课件上没写啊，我现在给你写上。题目里还给了一个条件，说 FA 等于 FB。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绳子啊，它在两头，咱们要在同一水平线上，像这样子。那这个呢，哎，不同的水平线，这就不行了。这个也不行，那这样就行。这两个绳子在同一的水平线上。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满足了这几点啊，f(x) 是绳子，连续的绳子，然后呢比较光滑的绳子，OK，对吧？然后呢还在同一水平线上，那么会出现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出现一个这样转弯的点，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出现一个点？那这一点呢，它呢一定是跟地面水平的。我们一定会出现一点跟地面水平的啊，不管你这个绳子怎么歪哈，比如说这个绳子，我想要这个绳子在这中间，哎呀，扭好多好多好多次，但是只要我回到了水平线，是不是？那我一定有一个点啊，我可能有很多点啊，但我一定有一个点，至少有一个点会导数为零。导数为零的意思呢，就是跟地面是水平的。 是不是？那当你用这种方式去理解了这道题以后，你会不会发现你一下子就学会了一个这个大一大二专业的数学系才学的一个数学定理？哦，这种题在我们数学系考试是大题来着，而且是大学的数学，是不是一下发现其实高数也没有那么难？那这里当然你要说了啊，老师，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可导？我怎么知道有这个点一个导点一个这样的点？你说要把这个定理转化成这样的图像，转化的这一步我都做不到啊。那没有关系，好，那咱们就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去教你怎么样把一条一条的这种东西转换成图形，转换成案例去表达出来。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呢，也会给你讲很多一些简单的这种数学概念啊，就有的东西数学概念可能听起来很吓人，说是什么高数啊，什么那种比如说像这种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罗尔啊，什么拉格朗日，什么科西啊，听着都很吓人哈。我们在课程里呢，其实都会把它用简单的案例或者像这样子的这种图像给你表达出来，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数学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然后呢，只要你用图像的思维去思考数学呢，很多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一旦你用图像思考数学以后，你就不用死记硬背。对了，不用背例题了。我今天给你讲了这个大学的罗尔定理，也许有幸有一天你考上大学了，或者是比如说你去见你朋友，你在某一个大学课堂上听到这个罗尔定理的时候，无论多少年过去了，你一定还会记得我给你讲的这条歪七扭八的绳子。所以呢，图像学数学呢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好，它能够加强你的记忆力。从此以后，你不用再死记硬背所有的公式，一个东西你一旦学会了，它就能跟你一辈子。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会讲到的内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上课呢是不是刷题和背题的哈？那其实呢，我小时候呢是一个从来都不认真听课，上课也是从来不做笔记的人啊。那么呢，其实我觉得上课做笔记、刷题、题海战术，这个是传统教育的一种做法，但其实是很反人性的。你让小孩坐在那里去学那么久，那个其实是很反人性的。所以当时我妈妈的教学方法是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学几何，她会给我一本几何的课本，然后呢，她是让我去阅读这本课本呢，并且阅读那个 notes，阅读那个课，然后呢去做题，而不是通过传述的方式，是你阅读，然后你阅读了以后呢，有什么问题呢？你来问我，我再来解答。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方法。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你可能上完课以后，你也可以试一试自己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呢，这方法的重点呢，就是你读了一段以后就要立刻做题，相当于读一小块去做一小块能应用到的题，然后遇到问题以后呢，再去补充参考资料。那么这里呢，做题呢也有窍门哈。那做题呢，就是一定是不可以是去题海战术哈。那今天我要讲一下正确的一个做题顺序。那我们说，其实学霸思维的本质是什么？那本质思维呢，就是抛弃看答案思维。OK，就是你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应不应该去背例题？那我觉得呢，这种背例题思维呢，看答案思维呢，是一定是学数学的时候要抛弃的。当你去解任何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你应该假设，无论你是上课解，还是去听课解，还是怎么样，你应该假设的事情是，这道数学题是假如世界上就没有人能解出来。当然，你知道它是一定有答案的，因为数学是有答案的。但你应该假设世界上没有人能解，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数学家，我应该怎么去解？包括你去看笔记的时候，哈，你也应该是有这样的思维，不是说咱们老师说这个 sin 就是对边比斜边，勾股定理就是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啊。你不是去学习知识，而是应该去思考，假如这个知识从来没有人发现过，我应该怎么去做这道数学题？我应该怎么去发现这个数学题？那落实下来是怎么讲呢？落实下来就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背题，不建议大家特别题海的去刷题，这个没有意义的哈。你去题海的刷10道题，不如你自己去把一道题自己做出来，抱着那种世界上没有人会，然后我自己从头到尾把这道题推出来吃透。那我们再具体怎么去落实哈？当你去读到一个例题，或者是做到一道题的时候，然后当你觉得这道题你做不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忍住10分钟，不要去看答案。锻炼10分钟，只是10分钟，不要看答案。那这10分钟里面呢，你就想象你是自己最厉害的数学家。我刚刚不说大女主思维去做吗？采用一个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想法，好吗？在10分钟里，你可以跟自己说：“我知道什么条件，我应该怎么去写。” 跟自己产生一个对话，这道题该怎么做呢？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回答，比方说，你可以想一下，你知道什么？可能你知道这个课里面有一个勾股定理，你知道课里有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写下来，你就自己跟你说，自己鼓励自己，很好，很棒。然后呢，下一步呢，怎么推呢？你可以把你所有天马行空、最奇怪的想法全部都写下来，解不出来没有关系哈，不要着急。然后呢，你可以一二三把你的思路全部写下来。你这10分钟忍住不看答案，去写你所有的思路。然后呢，很有可能呢，你在10分钟又已经达到了一个突破，你就继续往下推。如果你说这10分钟里面呢，我达不到一个突破怎么办呢？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呢，在大学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叫做证明思路，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答案，我们可以知道勾股定理。你是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但是我们要证明出来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如果你10分钟以后还无法突破呢，那么呢，你就去看答案。那你只看第一步和最后一步，然后中间那些步骤呢，你想办法把它自己推出来，想办法去 close gap。那其实咱们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数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要看答案哈？其实呢，当你知道答案以后，答案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答案。好，那这节课呢，我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哈。那咱们。那总结下来呢，其实呢，我们怎么样去养成一个学霸思维？第一呢，就是用潜意识里去思考问题，一直在你脑子里想一道数学题。第二呢，就是抛弃看答案思维，用一个更图像化的思维去思考数学。第三呢，就是培养证明思维，答案不重要，而是永远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答案的。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数学。